杰克和康妮的婚姻一直很辛苦。杰克常常出差不在家，每回康妮抱怨家里没有帮手，忙不过来，杰克就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康妮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送小孩上学，家事也做不好，甚至连班都不能去上。杰克注意到太太状况不对。小孩每天哭哭闹闹，整个家似乎摇摇欲坠。他可以选择离婚，一走了之。表面上看来，那是最省事的。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杰克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增加在家里的时间。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把最好的带给他的家人。他决定放手一搏，用他的爱来挽救他的家。这份爱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好。他卷起衣袖洗衣服、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处处为他们着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心服侍他的家人，而且不去计较他们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多久，他的太太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而且开始有余力跟别人交往，小孩也明显的有进步，因为家里比较有秩序，也比较有条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也开始大量的减少。杰克持续还有稳定的付出，挽回了他的家庭，他很高兴，当时没有选择愤怒、指责跟放弃。而是选择做个好丈夫，还有好爸爸。圣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第一句话是 "Love is kind"，爱是恩慈，也就是杰克为他的家人所做的。恩慈的爱包含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态度柔和。对方表现好，讨你欢心的时候是如此；对方不合你意，甚至让你生气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讲话的声调，而且温和地对待他，不做强硬的要求，这是一种恩慈。我孩子的美国老师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们常常称呼学生"甜心"或是 "darling"，即使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说：“甜心，你的笔得捡起来。甜心，那里不能够过去。Darling，你交出来的作业不对。”小孩多半马上就会顺从，很少看到老师需要大呼小叫或是发脾气的。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很值得效法这种做法。一叫甜心，可以先提醒自己，对方在你心里的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心爱的人，叫完甜心之后，接下来的语气自然而然就会柔和。我们家人犯错是常事，而且他们犯的错很少是滔天大罪。我们应该要练习用温和的态度来应对，忍下一口气，你会发现效果并不差。带有恩慈的爱是主动的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会等到被提醒或是被要求才有行动。太太车子没油，先生会主动的去帮太太加好油，让太太出门的时候很方便。先生夜里晚归，太太会为他事先准备一些宵夜，让他一回来就有温暖的食物等着他。我有个朋友对声音很敏感，睡觉呢很容易被吵醒。他跟先生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先生早上起来吃泡在牛奶里脆脆的麦片，怕嘴里发出的声音会吵到太太，他就躲到衣橱里面去吃，让太太能够睡个好觉。像这样体贴的爱也是一种恩慈。恩慈的爱是付出，并不要求回报，只是单纯的为对方好。有位母亲，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他说他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他只要想到待会在外面辛苦一天的丈夫还有女儿能够开心的享受一顿美食，他就做得很带劲。他并不期待丈夫跟孩子要为他做些什么。恩慈的爱因为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被拒绝，不被领情，也不在乎。有个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关系不好，步入中年之后，想要挽回跟母亲的关系，就搬回家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门之前，她都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但是她妈妈都装作没听到，不理她。女儿不怕一直被泼冷水，还是天天照样做。有一天她急着出门忘了说，妈妈就追出来问她，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原来女儿每天的那句话早就已经进入了她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软化她。两个人于是抱头痛哭，前嫌尽释。恩慈的爱是持续的付出，而不害怕被拒绝。爱的表达有无数种，恩慈的爱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我们不妨先练习说话的音调，一点小小的改变会马上让对方沐浴在爱的温暖里，这就是爱的起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